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呢是从基督升天的意象开始的，那么或者我们讲的更准确一点呢，是应该从看见基督升天的意象开始的。那么这是意象，然后呢讲到使徒行传的主题，那这就是主给教会的一个所谓的大使命，就是圣灵要临到你们，你们要得着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想我们另外还要来再看两处的圣经哈，那让我们把这个意象跟侍奉的关系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先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翻到我念给大家听，这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约翰福音这一节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的，那么主把一个更大的事托付给教会，但是呢那个秘密在哪里呢？秘密是因为主往父那里去，这不只是讲到基督的复活，更是讲到我们的主的升天。所以呢看见主升天的意象，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主更大的事的托付才能够行出来。好，我想这是一处。我们再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然后我们请往下看第九节，我们请看第九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好，我想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哈。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呢，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么他们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特别是借着他们先知执事的这个传递来说的。那么在那里呢，特别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记载，就是以利沙向以利亚求什么呢？求加倍的灵感动他，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更大的事。然后呢以利亚怎么回答他呢？说你所求的很难得到，除非我被接升上去的时候你看见。所以这是跟我们主刚才在约翰福音的那段话是非常呼应的，非常合拍的。被接上升升天的那个意象，你只有看见了你才能够做更大的事啊。那么我们知道以利沙是看见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知道以利亚行了八个神迹，以利沙行了十六个神迹，所以呢告诉我们果然那么他看见了，然后呢他就能行更大的事。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真理，那么旧约跟新约就好像是这个圣殿里的金灯台一样，上面灯盏彼此对照。所以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那么特别告诉我们意象跟侍奉关系。那么因此呢我们要交通三点。第一点，为什么要看见基督升天的意象才能够行更大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怎样才能看见基督升天的意象。第三点，这个意象 不只是我们看见的能力，而且呢，要慢慢成为我们的见证。我想我们交通这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基督升天的意象和这个更大的事的托付的关系。我们知道基督的升天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实，就是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地上，但是呢，我们的元首是在天上。换句话说，《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能够胜而又胜，这个根源是在天上。那么，这个基督升天的真理，弟兄们已经交通过很多次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不花时间特别去交通。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我们的主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所以呢，他升上高天，远超万有之上，这是宣告他的得胜。那么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长远为我们代求。我们的主升天，圣灵降下来，而且呢，教会现在跟他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我们的征战是从天上的能力的，这些我们都知道的很清楚。那么所以呢，弟兄们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升天，那保罗也是，实在的说来大马色的意象，实在的说来也是看见基督升天的意象。所以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得胜的秘密是在乎我们知道我们的根源在身上，基督的得胜今天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得胜。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看见这个意象才可以。然后呢，论到更大的事，论到更大的事，通常有两个难处。一个难处呢，很多人要做的是他要做更大的事，这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的。那么这是一个难处。另外一个难处呢，是神他托付更大的事给我们，但是呢，我们的信心跟不上。论到这个更大的事哈。那么刚才我们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话来讲，那么从圣灵得着能力，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没有错的。而且呢，他们的确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做主的见证。那实在说起来，就着福音的广传，受着福音的奥秘来讲，这都是更大的事，没有错的哈。这个更大的事，我们刚才念约翰福音是主的托付。我们知道这个托付是特别为了要让神得着荣耀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知道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对不对？但是呢，耶稣道成了肉身，所以呢，他完完全全站在人的地位，但是感谢主，他靠着站在人的地位，因着全然这个顺服，然后呢，他存心顺服，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他能够胜过仇敌，所以呢，神在基督里得了荣耀。那不止如此，主今天还要在教会里同样得着荣耀。虽然教会就着人来看是软弱的器皿，但是我们的主他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把他的荣耀和能力和恩典都显得完全。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主神不只是在基督里要得荣耀，也要在教会里得荣耀。所以这是主给我们更大的事的托付，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很有意思的，刚才我们念的两处圣经，你如果对比一下看的话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是主的托付，说更大的事，这是主的托付。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你看见是以利沙向以利亚求，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这看见基督跟教会他们的心彼此相契合，基督要托付给教会的正是教会心里所求的，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那这让我们想起诗篇里面一句话，那么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就在那个时刻，我心向神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寻求。 所以呢，很清楚的论到这个更大的事，那么是主的托付，也是教会的心愿。那么论到这个更大的事的话呢，我想打一个比方，就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呢，明白我们跟主关系。我们知道自然界里面呢，最有能力的是核子爆炸，对不对？核子炸弹一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核子炸弹叫做原子弹，原子弹呢，它的原理叫做核裂变，就是有一些这个分子量很高的元素，那么它这个分裂的时候呢，它能够引起极连的反应，就能够发出极大的能力。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当然是预表基督的，预表我们的主的，我们的主为我们身体裂开，对不对？但是发出极大的能力来，我们知道败坏了掌死权的，对不对？宣告完全的得胜。所以呢，这个当然是预表我们的主怎样成就救恩。那我顺便提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啊，你看见就像是核爆的情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记不记得哈巴谷书里面呢？哈巴谷书，我们的神他从提曼而来，对不对？他手中发出光线，然后呢，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所以很显然的，这根本是核爆的一个情形，对不对？好，这是一种类型的核子炸弹，还有一种核子炸弹叫做氢弹。那氢弹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它的能力是更大的。那么氢弹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核聚变，不是核裂变，是核聚变。换句话说，它的能力从哪里来呢？它的能力是从核一里面来的能力。所以你非常非常稀奇，你看见氢弹，氢弹呢，它是氢原子跟氢原子合一在一起发出的能力，对不对？氢原子是自然界最小最小的元素，是最软弱最软弱的元素，但稀奇不稀奇？它能够在合一的时候发出极大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氢跟氢在一起啊，要引爆它，这个能量要非常高，一定要原子弹才能够引爆这个氢弹。所以呢，换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教会神给教会一个应许，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合一发出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基督的爱来引爆的，所以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这个是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比方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行更大的事呢？这就一定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每一个人先要降为一，对不对？我们变成一，然后呢才能合一，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看使徒行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保罗他的经历就是降低再降低的，对不对？我们看见他本来是使徒中最小的，慢慢他要变成圣徒中最小的，所以呢他要降为一才可以。那很多这样的例子哈，还有彼得。那我时间的缘故，我只讲一个人的例子就可以，巴拿巴。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弟兄们凡物公用，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比较容易做。巴拿巴他是个居比路人，换句话说什么，大家不太知道他真实的情形的。但是呢，巴拿巴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家产也是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就是一个真实的降为一的过程，对不对？本来我有很多的资源，现在我就降为一，然后呢等候，完全在信心里面等候这个教会的供应。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就是这个降为一，我们先预备我们自己。当然还有就是合一，那合一最低最低是两三个人的原则。那这个就是腓立比，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故事，对不对？其实他们在腓立比监狱里面的夜半歌声，其实这个根本是个核爆的效果。你看太稀奇了，在那个时候锁链都断开，牢门都断开，但是呢这些重刑犯，你知道保罗是放在内监，是个重刑犯，这些罪犯有机会逃跑都不逃跑。所以你看见在那里主同在的吸引，主的见证，真的是比生命更美好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是这个合一所发出来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我想到，如果等到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众圣徒一同回来，那个时候的合一所发出来的能力会是何等的浩大。那么时代的说来，就着这个引爆来讲，就着引爆来讲，时代的说来，如果我们的波饼聚会是在有这个实际的话，一面我们在主的手中减为一已经成功了，另一面那么基督的爱那要引爆我们，那这个发出来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这是所以呢，这是第一点，讲到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主升天的异象，然后呢才能够行更大的事。那第二点，怎样才能看见这个异象？我们知道在列王记里面呢，大家读圣经都知道的非常清楚，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每一个先知门徒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只有以利沙他最后才能够得着加倍的灵呢？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那么用新约的话来讲，以利沙为什么能得着呢？这是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特别记载下来，那么工作不能够让他的注意力转移，然后呢孤单也不能够让他的注意力转移，而且呢最主要是挫折。你知道有些时候神特别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叫做 encourage by discouragement。 那么这个以利亚特别说，你这个求的很难，很大概还不容易得着，但是呢感谢主，我们还是认定主，我们还是认定基督。所以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所以呢我想因着时间的缘故，这一点我只能交通到这里哈。第三点，就是升天的异象要成为我们的见证。那么在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和在这个使徒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到最后啊，这个以利沙是越来越像以利亚。那我举个例子，以利亚从旋风被接上天的时候呢，以利沙看见他就心里发出一个感叹，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句话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另外一次在什么时候呢？以利沙临终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的王叫约阿施，他就在以利沙面前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什么意思呢？现在人看见以利沙就好像看见以利亚一样，所以实在是巴不得人看见教会就能够看见这个主一样。那保罗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保罗很多的例子我们只举一个就可以了。你记不记得保罗他要上告于该撒，所以呢他在这个该撒里啊就跟罪犯一样被押解上船，对不对？等等等。所以你看见这里的时候，你明明看见的是以赛亚书53章，看见我们的主被列在罪犯中却为罪犯们代去。所以你看见保罗的时候，你好像是看见我们的主一样。那最后呢，使徒行传是结束在哪里呢？使徒行传是结束在保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我非常喜欢一个年长弟兄的交通，他说这个监狱啊像一个坟墓一样，但是呢这个坟墓像什么呢？像一条毛毛虫的茧一样。所以呢这个毛毛虫好像是在这个死亡的里面，但是等到这个毛毛虫从这个茧从这个死亡里面复活的生命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蝴蝶了。换句话说什么？本来这个毛毛虫它是属地的族类，但是呢经过死亡，现在它从里面出来的得释放的是属天的生命，蝴蝶就是属天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保罗虽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你发现在监狱书信里面神的道不被捆绑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你看那个启示根本是摸着宝座的，摸着天的。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呢今天这个就用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而且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保罗他在那个时候说，在使徒的时代，他们和弟兄们是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感谢主，这个见证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然后呢，今天我们要接续这个见证，所以呢，巴不得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么这个我们得胜，因着主得胜，我们能得胜的秘密到底在哪里？也巴不得也能够成为我们祝福。好，孙弟兄弟兄们，我就交通到这里。
现在可以啊，弟兄姊妹能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可以哈，好，我们感谢主啊，借着文革弟兄呢，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那么他引了很多的旁证啊，我想这样的解释呢，弟兄姊妹应该可以得着更多一点的帮助啊。那么我呢，现在就着使徒行传呢哈，那么把我自己领会的一点感觉和弟兄姊妹们一同交通一下。我们开头讲过，神在地上的工作呢，是受意象的支配，啊，而意象呢，就是神永远旨意的一个启示。现在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呢，就是指着基督说的，啊，因为神在时间中间的工作呢，它有分段的一个情况，但是在神的心意中间来讲的话呢，神的意念当中来讲的话呢，是不分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和教会在地上的工作呢，如果我们有意向的眼光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不能分的啊。但是呢，为着能够神把他的意向的内容和他的工作的性质上能够解释清楚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看见有四福音书，有使徒行传啊。那么很可惜，就很多人呢读圣经的时候呢，往往把这两个把它分开来了啊。其实如果你在意向的眼光中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四福音书呢就讲元首啊，而使徒行传呢是讲身体。那我想对我们一个人来讲的话呢，这个头跟身体是不能分的，对吧？所以呢，意象的眼光啊，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等于看身体这个部分啊，头怎样身体也怎样啊，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有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讲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等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教会在地上被建立的时候呢，同样的是神在肉身显现。现在不是在基督的那个肉身上，是在我们这些人的肉身上显现。所以头与身体是完全是合而为一的啊，这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在时间中间，在神的工作里面来讲的话呢，好像有两个段落啊。那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把元首的，把整个基督的这个意义的这方面，他把它完成啊。所以在十字架上，当他喊成了的时候，这是件大事情啊，因为神在创世以来，他那个荣耀的心意呢，那么现在借着基督呢，完全把它表明出来了。但是这个只是基督啊个人啊，是主耶稣个人把基督的意义表明出来了。但是神的心意还不停止在这里，神还要得出什么？得出众子啊。那么光有一个头是不行的，需要有身体的啊。所以呢，因此就有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那么使徒行传这一部分的记载呢，那么就告诉我们基督的身体怎样在地上活动。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眼光。今天呢，人因为缺少这种眼光呢，所以把神的工作变成一个宗教行为啊， 变成了分开来的，在地上的好像是一些团体的一些活动，这个是缺少意象，缺少里面属灵看见的一个眼光。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需要从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来看教会，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对于教会所产生的这个意念呢，就不是光是今天呢我们所分散在地上的千百个团体，基督教团体的这些外表的活动而已啊。我想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永远很难摸到神的心意。如果你能有这样一个意向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看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这个光景，你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不同的一个领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一般来讲是讲到教会的历史，对不对？教会开头的历史啊，那没错，的确这也是开头的历史。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的启示里面来看，我们知道教会真正的起源啊，教会的源头真正的起源，这个启示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啊。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创立世界以前，神在永远的里面，神已经做了这个计划啊。所以我们要真正懂得教会的那个意义的话呢，我们需要明白以弗所书。我想这个等以后将来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方面再多一点的交通。而神实际教会建造的工作呢，这个起头呢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晓得教会的起源，最早的起源是在勇士里，但是实际的建造在时间中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我想关于这些属灵上的观念啊，我们必须要首先牢牢的把它能够抓住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下面的交通的时候呢，我想弟兄姊妹，你里面先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啊。那么但是呢，在我们了解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分开来来解释啊。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这是神在地上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起源。那的确这里是记载的初期教会的一段历史。我自己常常感觉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读教会历史，其实应该我们有一个感觉，知道教会的历史只有初期这段的历史的记载是最准确的啊，是最准确的。那么其实呢，我们讲到教会初期的历史的时候，不光是使徒行传，还包括了启示录的二三章啊，这个加起来才是初期教会最完整的一段的历史啊。那么只有这个历史是最准确的。那么以后人所写的后期的教会历史呢，多半都不准确啊。那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历史的这些书出来，有时候你会看见记载上面都有很多的出入啊。那么感谢主呢，那么使徒行传啊和启示录二三章，那么给我们记载了一个准确的一个历史，因为呢神只要用这个做说明的啊，是一个榜样，一个说明啊。那么以后的历史呢，只可以做个参考了，你没有办法说完全讲它的准确。但即使哈这段历史是最准确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它的记载上面来讲不是完全的啊，它不是把每一个细节点呢所有的事情通通记载下来的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人想要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找那个明确的榜样的时候，你就是很难。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初期的教会他们有擘饼，圣经只讲出他们擘饼，他们怎么擘饼的没记，是吧？你找不到的。 圣经不记载说呢，他们用什么方式，那个饼是怎么做的，那个杯啊，那个酒是怎么产，葡萄汁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聚的，你找不到的啊。所以他只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波饼，对不对？那么关于教会的治理方面来讲也是一样，你也找不到明确的一种外表的规模的这种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初期教会的历史的记载，但是呢，它在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并记载的并不是详尽完全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神只给我们原则啊，神没给我们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效法这个榜样，你就会找不到榜样。所以今天呢，在地上没有一个教会能够标榜自己说呢，我们所做的是最标准的，没有啊，没有，你只有原则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今天我们要守住的是那个原则，而我们不是在这个事实的这些情况上面呢那么来强调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引起很多的争论。你看在教会历史上这些争论很厉害，因为有的人觉得他那个做法是最标准的啊，其实没有，是，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个神的智慧啊。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呢，他就说在原则上面来讲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在事实上的一切的记载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不完全的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一个 领会啊。那么呢，我们一直讲到哈，神在地上的工作呢是受意象的支配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个初期教会的历史呢，我们的确看见啊，神用异象在支配整个教会的这个进展，神用异象来指导来指正啊。所以在这个初期的教会的历史中间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可以来应用的，凡是符合于神意象的那些教会的光景，我们看见他们就是美丽的见证，他们就是神的荣耀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初期教会里面并不是每一个教会的光景呢都能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你读到后面书信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些教会有时候偏离，对不对啊？那么使徒们呢用什么东西来归正教会的偏离呢？乃是借着异象。所以呢，异象在教会在时间中间的工作上面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有异象，如果你没有异象的话呢，你也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你没有异象的话呢，你也不知道怎样来建立主的教会。如果你没有异象的话呢，可能今天我们做的很多的东西啊都不符合于神的心意。那么如果你没有意向的话呢，教会偏离在哪里恐怕你也搞不清楚啊。我们看见地上众教会的这个光景非常的混杂，那么你用什么样一种的标准呢你来衡量这些情况呢？所以这个意向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啊。所以《使徒行传》特别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有一些教会符合于主的意象的，他们的光景就是主的见证。那么有很多光景偏离主的心意的，使徒们就根据那个意象在那里做了修正啊。所以我们可以晓得哈，在初期教会的里面神所重用的这些使徒们啊，他们个个里面都是有异象的，都是有属灵的看见的。所以你看见比方说保罗的书信出来的时候， 几乎每一封书信啊，关于教会的书信都是对教会做修正的。那么他修正的标准在哪里呢？因为它里面有意象，我们等等会提到这些意象的事情啊。那么像彼得写的书信也是对教会做修正的啊。那么到后来约翰写书信的时候，约翰的书信也是对教会做修正的啊。那么他们的修正不是根据他们个人的经验，他们的修正也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也不是根据自己的理想啊。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今天如果我们里面对教会没有清楚的看见，你千万的不要随便伸手啊去改变教会什么东西啊。我们只有一个标准，是根据神的启示，根据意象，根据神原初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追求啊，每个弟兄姊妹呢都需要追求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神原初的心意，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教会在地上的这个偏差的光景在哪里。而我们看见头一个世纪使徒们的意象是最明显最清楚啊，所以他们对教会所做的这个修正啊，他们对教会所做的指正也是最正确的。但在以后的教会历史中哈，我们看有虽然有许多时候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邻里的眼睛得开啊，但是呢好像都赶不上使徒时代中这么明显啊。所以有的时候有部分的修正啊，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偏差。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弟兄运动啊，弟兄运动开头的一段年日，他们实在是得着神的启示，明白教会的意义，所以他们做了对教会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哇，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复兴啊啊！那么把过去一千多年教会所有的偏差、所有错误的教训，有许许多多不符合于神心意的东西，他们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正。我们要感谢主啊，这个修正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啊！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段的历史了，弟兄姊妹们，你了解这段历史人都晓得，这在教会历史上神所做的一个最大的一次大手笔的一个修正。但是呢到了后期时候，我们看见弟兄运动中间仍旧有一些什么东西呢，一些光景上面的一些的偏差。虽然他们呢竭力的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并且一切都按照什么圣经的标准来做，结果呢到后期时候也还是弄出了什么一些呢不符合于这个圣经的原则的一些的规则，这个给后世的教会也带来很大的难处和争论的。一直到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实际的实行上面有很多的争论呢，都是什么？因为从他们的教训里面所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了使徒们呢按照意象，他们只给我们有原则上的教导，从来没有做法上面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呢，你我在教会的实行上面呢，关于做法的问题要非常的小心啊。那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哈，各地的教会呢都应该按照什么呢？按照圣经，按照圣灵在那里给我们的一个开启，我们在那里很自然的一个聚会啊。就像我常常讲我们的家庭一样的，我们的父母的家庭，那么他们是按照他们的那个习惯，他们在那里生活所建立的。等到了我们自己的家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个习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庭你看很奇妙的，他这个开头都是夫妻两个，这个夫妻两个都来自不同的背景的了，对不对？你可以有你父母的那个习惯，那么呢他呢有他父母的习惯啊，所以两个东西在结在一起的时候呢，又产生一个新的习惯。其实这个呢在我们来讲是很自然的， 等到我们的儿女起来的时候呢，啊，我们的儿子女儿是跟着我们家庭生活出来的，那么你这个媳妇或者是女婿呢，他是从他的家庭这个背景出来的，他有他的不同的习惯，他们再一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又产生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弟兄姊妹，这是很自然的东西，对不对呢？所以今天呢，教会在外表的实行的方式上面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我想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为什么今天呢，我们常常觉得基督教里面很多 denomination 啊，宗派这些东西啊，是不符合于神心意的东西呢？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成见，不是我们刻意要去批评论断什么人，因为你不符合于生命的原则，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非常小心的啊。你看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强调我们的背景过去是怎样。弟兄姊妹们，你要忘记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啊！你现在呢是一个新的结合，我们要按照圣灵今天在这里给我们的带领，在主面一个新的结合里面来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呢，我们知道即使在教会历史上弟兄运动有这么大的一个修正，中间还是有他什么一些不完全的地方，给后世还是留下了遗传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小心，我们需要怎么样回到起初。所以当初呢，他们这个意念是好的，要回到起初，回到圣经里，回到身体里啊，这个是宝贵的一个意念。那么这个呢，我们要守住。今天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要从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来衡量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衡量整个教会在地上的工作。所以意向非常的重要，缺少意向，弟兄姊妹们，主的道路你是走不正直的。缺少意向，我们的侍奉在主跟前的价值可以说微乎其微。这就是神在使徒行传里面对我们所做的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提醒啊。所以今天呢，当我们看见一些教会的现象，当我们要在那里做一点修正的时候呢，你要晓得你根据什么啊？你是根据你的传统呢，根据你的习惯，根据你自己的爱好，还是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你是根据于神的启示、神的心意？这个考验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教会的见证能不能荣耀主？能不能使主的心意得到满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聚会啊，所以聚在一起呢，我们就是巴望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一段年日，有一段机会呢，能够让主的心在我们中间呢能够有喜悦，有满足啊。所以呢，我想这个不是关于这个圣经的一个解释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很迫切的一个灵，迫切的心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求你照明我们的心眼，求你叫我们能真认识你自己啊，这样呢，免得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道路啊能够走偏了，或者我们的道路不符合你的心意。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讲大家能懂吗？能了解我们的心意吗？啊，只知道我们在这里，或者在各地，为什么我们这样一同聚会嘛？啊，所以《使徒行传》，神特意把这一段的历史留下来，非常的宝贵。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重大的一个启示，重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整个进展的过程完全是怎么样掌控在神的意象底下的。任何偏离意象的东西，不管他做得再好再有果效，主的心都不能满足。我们真是巴望主能让我们能有使徒们的那种的看见啊，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的领会。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形， 我想可能我们在地上劳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将来在主跟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啊。我常常用使徒保罗的话啊，那么和弟兄姊妹相互勉励，保罗最怕的是什么？空跑。最怕的是什么？徒劳啊。我们都有心啊，我们看见各道各处都很多弟兄姊妹有这种热心在这里侍奉主啊，但你的热心是好的，但你必须做对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热心你做了不对的事情，如果你热心你跑错了路，这个是叫人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主的工作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的情况，你不能完全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做什么东西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主在教会历史中不断地做复兴的工作，那我们看见这个复兴这个恢复的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呢 啊懂得教会历史人就晓得，从第二个世纪开始教会开始坠落了啊，这一坠落啊，这个简直到后面是偏差的一塌糊涂，变成天主教，那简直是这个叫我们真是有时候看见那个历史你啼笑皆非了，对不对啊？神原初的心意怎么走到那个情况里面去了呢？那么好不容易马丁路德做了一点的恢复，但是也只不过什么呢，在信仰的基础上做了一点恢复，关于整个教会的建立上面来讲还是有很多的偏差。那么到了弟兄运动时候，那么有人这样说了啊，这样领会，就弟兄运动的开头20年，他们的那个恢复几乎是恢复到使徒行传的那个情况里。哇，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一个何等不容易的一个恢复啊！你要知道这个代价非常的重大。那帮弟兄们他们真是很大的牺牲，他们放弃个人的这个情况，放弃这个，他们回到弟兄的原则的里面啊。我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里面也很叹息，我们虽然懂得一点过去这个历史的这个进展啊，但是到今天呢，我们那个弟兄的精神呢好像已经逐渐在消失啊。你看见教会里面呢，慢慢的还是有点地位的光景出来了，慢慢的还是有一点这些传统的一些思想的东西呢，慢慢就冒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恢复的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当初的弟兄们他们放弃他们个人的身份，放弃个人社会地位，放弃个人所有一切的想法，完全是怎么样，在弟兄的原则的里面，就像初期教会的光景一样。但是很快这个光景就失去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主的心啊，在地上对于教会啊，它是多么的迫切。所以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求主怜悯我们，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你不能光从一点点历史的进展看一点外表的情况，弟兄姊妹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约翰到晚年时候写的书信，他的话是多么重啊！他说他如何我们也应当如何，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是道成肉身，是神，神在肉身显现，今天呢我们一样是神在肉身显现，应该是这样，这个才是教会，是吧？教会不是人今天想象的外表的一个宗教活动，一个宗教的事业和工作，是完全错误的。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追求，弟兄姊妹们能够把整个的意念把它转过来啊，求主怜悯我们。主还没回来了，我们知道他回来的这个日子非常的迫切，我们的机会不多，我们只能抓住一点点的时间的机会来跟随他。希望我们能够不顾一切的，不顾一切代价的跟随主啊！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的这个情况的里面来看神给我们的这个带领啊。那么意象说明神的旨意从来不改变， 地上的光景，教会的光景可以偏差，但是神荣耀的旨意从来不改变啊，因为那是神永远的一个旨意。并且呢，地上人的光景可以偏差，但是神永远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特别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有心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必须牢牢地抓住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在各地侍奉主，我们的光景能不能跟得上主在这个时候的带领啊？能够按照神的计划跟随主的带领往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啊。那么我们大体上看见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啊，那么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稍微的讲一下啊。那么你从《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不从开头就可以看见啊，神的工作第一个在什么？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里面，一切都是复活的原则啊。所以他们当初讲，他们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什么叫复活呢？因为今天我们还在仇敌的这个势力的范围底下，仇敌的势力范围是一个充满死亡的一个范围的里面啊。那么教会怎么样呢？要做什么？复活的见证啊，经历主复活的大能。那么的确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你也看见啊，这个教会历史到今天，比方说你今天到欧洲去，我们常常用那个做比喻，那很多大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很大，但你进到里面都是死的，对不对？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们已经离开复活的原则了，他们被什么？被仇敌那个死亡的原因素把它胜过了，对不对？那个礼拜堂还在，里面的光景根本敬拜整个都是死的，侍奉也是死的。在美国现在也是，很多的礼拜堂慢慢的就开始枯萎了，对不对？那么这不是教会该有的光景啊。主没有把我们立刻就从这个死亡的光景中提走，对不对？乃是要叫我们什么呢？在这个死亡中为他做复活的见证啊！个人的经历是这样，整个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啊。所以，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在圣灵中是完全让圣灵掌权的啊。那么另外一个点在哪里？在身体的里面。永远不能离开身体的原则啊！今天我们不是要光有一堆的弟兄姊妹，一堆爱主的人堆在一起，这个是不够的。这个身体的原则的话呢，它是一个立体的，它是一个被建立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发挥它的功用的啊！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做礼拜的，来做礼拜的啊，没有一个人呢是观望的，在外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来尽身体的功用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主有亏欠呢，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但是很多时候做了什么？做了一个瘫痪的肢体，叫主指挥不动的，叫主没有办法用我们。你看我们对主有多大的亏欠，对不对？所以这个身体的原则非常的重要啊。在侍奉上不是少数人在这里做什么的啊。我们晓得整个基督教的传统对教会所产生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就破坏身体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自己侍奉，我们要带起其他弟兄姊妹们起来侍奉，这个才是好的侍奉啊。所以你要尽你身体上的肢体的一个功用啊。那么呢，另外呢，我们知道呢，教会是在神的权柄底下，不是人地位的权柄啊，是神的权柄啊。当然有很多时候人家讲的有代表的权柄啊，是的，那你要看你能不能代表，不是给你个地位你就可以代表的，不是的，它是生命的东西啊。那么另外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整个怎么样，在神的计划当中啊，感谢主，就是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就可以。当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呢，他对门徒们说什么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对不对啊？啊，要从上头得着能力，从什么？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主说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哇，这是个大使命，要叫我们把福音推广到全地去。你知道吗？主讲这个话是有层次的。什么叫做有层次？就在计划里面的，你知道吗？一切按照神的计划行。的确，你看见开头初期的使徒行传讲的，他那个整个教会在地上的开展，就是按照什么神的计划往前去的。那么什么叫做神的计划呢？就神这样定规了，事情是一定按照这样的情况完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要走在什么？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啊，这个才能符合于主的心意。神做一切事情都有计划的，我们基本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领会，所以不需要你来计划，你要懂得神的计划啊。所以这个呢，都变成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所以你大概初初的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有这许多重要的原则，那么在其中啊。那么我们如果在进到他使徒行传的本文里面来看的时候呢，你会更清楚啊。神的工作往前去的时候呢，神不断的怎么样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的这些仆人啊，特别当初的使徒们啊，他们呢这个几乎个个都是怎么样，里面有属灵看见的，都是有异象的啊。所以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了几个很重要的异象啊。我们把这个重要异象稍微看一下啊。刚刚文革弟兄很好，把头一个异象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啊。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印象应该深刻啊。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包括两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称它为复活升天的意象啊。那么这个意象里面包括着复活，也包括着升天啊。那么什么叫做复活呢？复活就是从死亡里面出来了，对不对 啊？因为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他原不能被死亡拘禁的，所以死不能拘禁他的啊。所以呢，这个复活不仅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啊，那么他也是什么？他是得胜的主。对于这个，我们今天需要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忧虑啊，教会发生难处了，我们常常忧虑啊。看见教会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看见有些仇敌的工作深入到教会的里面了啊，我们看见有很多死亡的现象出现了，但是呢，我们应当把眼睛怎样定在什么那位复活的基督身上啊。我想这个我们曾经有多次的和弟兄姊妹讲到，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里面只要有主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就是个复活的生命。不管你软弱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一天终归要回来的啊，他终究有一天他要复活。也许这个种子呢被忽略摆在地方，那么你们有听说过吗？他们这个在北京的故宫里面呢，后来挖出一些的这个稻子，有的是什么几百年的放在那个存在那个里面，有的都发黑了，所以后来有人就把它拿来做个试验，看看它还能不能种，结果一种结果发芽了啊，那证明什么？它里面是生命，是吧？你虽然几百年把它埋没在那里，但有一天碰到了它可以活的条件，它还是活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要有一个信心，一个人呢最重要什么？要重生得救。他只要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我们就有一个信心，有一天他要回来的，无论到一个什么情况他要回来的，因为这个生命是绝不能被死亡吞灭的啊。那么当我们从死亡中出来的时候，就是得胜的经历。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因为我们呢活在什么？活在一个充满死亡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常常讲，基督徒很容易碰见死亡的，是吧？我想我们多次讲过，有时候别人讲一句话我们就死掉了，是吧？有时候人家一个眼色我们也死掉了， 这很容易死哎，你到处都是死亡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里面什么有复活的生命啊？主耶稣死了三天就复活，拉撒路四天就复活啊！所以今天呢，要有一个经历，像保罗讲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复活的经历，你知道吗？所以你靠自己你很难，你如果活在生命的里面，你就能胜过啊。所以呢，当初使徒们他们呢，在地上为主做这个经，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四十天跟他们在一起，对不对？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深刻的印象啊，非常重要的。这个不是光是一个历史一个故事，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你需要有看见，需要有这个复活的意象。然后什么叫升天呢？升天呢啊，第一方面的意义来讲，就是被神所接纳了。因为呢，我们知道在神创造整个这个天地，在受造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在主没有升天之前，还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进到天的境界里面，知道吗？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进到天的境界里面，是主耶稣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在肉身中完全的神的心意。所以圣经说什么？他是被取去的，是被神把他拿走的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主的身上他表现了一种的光景，叫神的心满足了。他特别站在人的地位上面，被神什么呀？被神悦纳。所以升天第一方面来讲是个接纳。那么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升天就是一个荣耀，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啊。这是在这弟兄姊妹，这个也是神为着我们的，是主为着我们的，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主啊。你记得在这个书信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呢，有一天呢，神的众子要在怎么样，在荣耀中一同显现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那第一粒麦子，他首先他完成这个，所以将来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充满软弱，充满失败，充满自己的无能，看见周遭的光景的荒凉、黑暗、败落，但是你里面需要这个意象，你有这个意象才不灰心呢。你有这个意象，你在侍奉上面呢，你才能够怎么样，忠心的往前啊，才能够持续的在主的道路上面往前奔跑。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我们知道这个复活升天的意象在以后使徒们的生活中怎么样就显明出来了。你看见彼得、约翰这些人，那么主一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就很勇敢地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了。他们无惧于当时的这个地上的政权了，对不对？站在这些政权的逼迫底下，你看见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光景是多么的荣耀啊！弟兄姊妹，因为什么？里面的看见。你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意象的看见的话呢，不要说把你带到什么地上的君王跟前，那么带到小小的官府跟前，你恐怕就整个就失败了，对不对？啊，那么他们在这么大的一个反对的势力的里面为主站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头一个重要的意象啊，这是对教会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和激励啊。刚才我们弟兄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好的一个解释。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意象呢，这是给个人的，这是斯提凡的意象啊，斯提凡的意象。我们都知道斯提凡呢是死在犹太教的手里面，是宗教把他杀了啊。那我们知道斯提凡非常的勇敢啊，因为他里面有看见神原初的心意是怎样，而看见地上犹太教的这个光景完全偏离神的心意，所以他起来严厉的指责，他一个人对抗整个的犹太教， 结果最后我们知道他寻到了，对不对？他寻到了。他寻到之后呢，那么寻到之前呢，主开他的眼睛，他看见一个使徒们都没有看见的异象，他看见什么？人子站在宝座的右边。我们晓得呢，那个头一个异象啊，使徒们那些门徒们看见的只是看到云端呢、啊、这个云端以上的光景他们没看见呢、啊、那么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头一个看见云端之上异象的就是斯提凡。那我们晓得这个异象说明什么呢？说明奖赏的原则，神给历世历代所有爱主忠心为主寻道的圣徒们的一个大的奖赏啊。所以他看见那个完整的异象啊。那么所以这个异象也具备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都知道哈，斯提凡的这个寻道啊，对教会历史上产生的影响非常的大。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活在斯提凡的寻道所带下来的祝福的里面。你看见他的这个死是有多么大的一个价值啊！因为他的死叫怎么样，叫主的工作开始从耶路撒冷往犹太全地开始开展，你知道吗？那么他的死引进了后来安提阿教会的新复兴啊，他的死叫主的工作从犹太人中间往外邦走。哦，你看见他这个影响是多么厉害，不仅影响整个的教会，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死还影响了保罗。使徒保罗是受斯提凡影响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见斯提凡能够保罗能够忠心的为主往前去，因为他在斯提凡身上看见了一个忠心侍奉主人的荣耀。所以保罗最后站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对他怎么说呢？他说，讲到斯提凡是你的见证人啊，因为斯提凡的那个见证在保罗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需要有什么呢？有斯提凡的这个异象的看见。这样的话呢，你在任何一个艰苦的环境中跟随主，你都不会灰心丧志，一个基督徒服侍主、啊、也不会觉得委屈。如果今天我们在有些环境里面服侍主、啊、你觉得很委屈啊，弟兄姊妹，你缺少这个看见啊。那我们就是看见什么？看见还是外表人的光景，对不对啊？看见人的工作兴旺，看见人做这个人得到那个好处，我们里面就发酸了啊！弟兄姊妹们，神把斯提凡的异象留下来，就是为了鼓励我们的，就是这个道路。即使是你一个人非常的孤单啊，你人就怎么样忠心的往前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侍奉中间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很委屈啊？啊，有没有觉得很委屈啊？看见别人这样，看见别人那样，求主给我们有斯提凡的这个看见，能够忠心的往前啊！我们要看见将来在主面前所得到的那个奖赏，而不是看见眼前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意象对今天服侍主的人来讲，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和激励。当然，后面有使徒保罗的异象出现啊，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个异象我们晓得是可以说主在地上教会建造中间神所做的最大的最完全的一个启示。这个异象被称作是大马色路上的异象啊，大马色的异象。那么保罗自己的话啊，在哥罗西书里面他也讲到，他神把所有的工作最完全的启示给他。所以保罗所得着的意象，所得着的启示， 是一个最完整的意象。但是请我们记得啊，保罗所在大马色路上一次得着的意象是渐渐达到完全的，是最后呢到了什么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呢，神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那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启示给他的时候呢，大马色路上的意象才整个完整。所以可见呢，神的工作呢跟个人在主面前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这个意象已经给他了，但是呢在内容的启示上还没有达到完全，而是最后他到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他的意象整个达到完全。所以他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呢，神的工作在我身上达到完全，他在监牢里面他写以弗所书中才能说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现在向我完全开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感谢主，借着使徒保罗，神把他的心意做了一个最完整的一个表露啊。所以这个意象是支配整个教会往前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意象啊。那么从开始到完全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因为他的忠心的侍奉主啊，所以神能够把他这个托付，这个对教会来讲太宝贵了。如果今天没有保罗所有的属灵的看见呢，我们就根本不懂得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没有保罗的看见呢，我们也不知道教会的侍奉应该怎样啊。没有保罗的看见，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神在教会中要得着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啊，支配着整个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到，在十八世纪开始弟兄运动起来啊，这个弟兄运动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复兴，完全是建立在使徒保罗的这个意象上面。没有使徒保罗的意象，不可能有弟兄运动的这个复兴啊。其实连马丁路德啊，他在这个属灵生命上面的这个恢复啊，都是根据使徒保罗的书信，对不对？哎，我们晓得因信称义啊，这是使徒保罗解释的一个真理啊。不过他只看见了一点点，乃是到了十八世纪，弟兄们把使徒保罗的这个看见了，完全把它揭露出来了啊！所以带进教会的一个大的复兴。所以使徒保罗的意象啊，这是一个今天在地上教会主见证或主建立的最重要的一个指示的原则。那么不仅有保罗的意象，我们看见下面还有彼得的意象，对吧？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那里这个彼得呢得着启示，那么呢往哥尼流的家里去啊。这个意象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啊，虽然彼得拥有最大的恩赐，最大的能力，你在第九章时候看见，对不对啊？他那个能力恩赐是大的不得了了，但是呢彼得的心胸和他的眼光还是有局限性，因为他还是摆在犹太人当中，是吧？所以这个意象说明什么呢？神扩大了彼得的度量，神开启了彼得的眼界。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哈，一个人说他的眼光大，他的度量大，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意象，不是根据你自己想象。我常常讲，有时候我们的人呢，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度量很大，有时候你的度量比主耶稣还大啊，主都不能包容的，通通把它包容进去了。你看你是什么度量，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有意象，当你有意象的时候，你的眼光才是正确的。当你有意象的时候，你那个度量才是正确的啊！所以神借着意象啊，开拓 彼得的度量和眼光，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意象一面的功用啊。今天我们的眼光是根据那个意象啊，我们的度量也是根据那个意象啊，这是非常宝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后面还有约翰的意象，对吧？这个我们要留在以后来说啊。因为呢，因为这个约翰的这个意象是一个恢复的工作，他等于是把使徒保罗的那个意象里面他做了一个补充啊，啊，做了一个恢复。我想这个呢，我们留等以后啊，到了读使徒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解释啊。所以你看见初期的教会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大致有这些意象上面的怎么样，在支配着整个主的工作往前。当然还有一些零碎的点，对不对？像保罗看见这个马其顿人的意象，这些都是包括在整个完整的意象中间呢，是一个零在某些事件上的一个运用而已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主在地上教会工作的进展往前去，必须受什么？受神意象的支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意象，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啊，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得不到主的喜悦，我们也不能走正确的路，甚至呢，我们可能会破坏主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啊。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里面真实的一个看见。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晓得，我们虽然讲了这些东西，但是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呢，就没有实际，是圣灵把这些东西带到实际的里面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不仅使徒们他们是一般顺从圣灵的人，就是不同的教会的光景，只要他们尊重圣灵的主权，他们的光景多半在正常的情况里面。所以今天在地上教会要尊重圣灵的主权。我常常有时候很叹息啊，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圣灵的工作被破坏的非常的厉害啊，有很多错误的教训把人引到岔道里面去了，结果教育很多基督徒啊，提到圣灵就害怕，有的提到圣灵就兴奋啊。我想这个都是极端的一个现象。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呢，你几乎你就没有实际，对不对呢？连我们的得救都是圣灵重生的。所以呢，今天呢需要对圣灵有准确的认识。所以圣灵的位格和他的工作也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那么在这里哈，我们提几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稍微的这个讲一下啊。我们知道圣灵呢，我们得救之后他已经是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如果要叫他在我们里面呢有更丰富的一个表现的话呢，我们记得圣经有这样的话说呢，圣灵是赐给什么？顺从之人的灵啊。所以在对于圣灵的经历上，顺从是最重要的，能顺服圣灵的带领是最重要的。因为神的灵啊，他只在顺从的人中间工作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是跟圣灵合作的最完整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圣经讲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圣灵的工作从来不勉强任何人的，你如果不愿意跟从他不勉强。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灵的表号是什么？是鸽子，他不是狮子啊，他是鸽子，他不是狮子老虎啊，他不是那么霸道的，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要你顺从的。 你顺从他就在你身上做，你不顺从他就忍耐，他就等候啊。所以才有圣经中才有这话叫什么，不要叫圣灵担忧啊，你知道吧。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顺从的功课，比任何东西都要来得重要啊。那么第二个现象呢，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啊，任何一个首当一个教会的光景，他们呢偏离了神的心意，他们不能按照意向，按照神原初的心意在那里往前去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在那里遇见阻挡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转弯了，他就转弯啊。所以我们前面弟兄啊有一篇信息很好，讲到圣灵的水流啊，你看见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圣灵的水流。所以当初圣灵在比方在耶路撒冷教会开头的时候光景非常好，对不对？但是后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偏向律法主义的时候呢，神的灵在那里啊就遇见阻挡了，然后怎么样，圣灵的工作就怎么样转向安提亚，立刻就转向安提亚。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灵从来不勉强我们的，如果今天我们的光景不符合主的心意，主就会兴起别的团体，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见整个，你读整个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看见就是这样啊。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忽然从那边冒出一个团体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什么，神的灵在这里通不过了，神就另外兴起人来了。所以我们很注意，今天非常注意啊，那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工作啊。当然能够被圣灵丢下来，这是个悲剧了啊。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这是个事实啊，主没有丢弃我们啊，但是在主的工作上面，主可能把我们摆在一边。这就是教会历史上面屡次出现的一种情形，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啊。如果今天神的工作的水流已经到了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我们的悲剧，我们的悲哀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你会看见圣灵工作的原则是这样，他从来不勉强任何人。所以我们在侍奉主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在讲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怎么样顺服圣灵啊！教会里面不是哪几个人顺服就可以，大家都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在我们中间才有什么呀，才有流通的余地啊。那么呢，第三个重要的点啊，关乎圣灵的，就是呢，我们晓得只有圣灵是教会真正的建造者，没有哪个人能建造教会的。我们呢不要有痴心妄想啊，很多人常常这个是愚昧胆大妄为啊，他们说这个教会是我建造的，是你建造的吗？如果今天有人讲说今天这个教会是你建造的，你要小心。弟兄姊妹们，我们哪有能力建造教会呢啊，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教会是属于谁的，对不对？教会属于主的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怎么样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真正能建立教会的是什么，是圣灵。因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清楚告诉我们，是圣灵把我们怎么样进入基督的身体的。所以这个身体的出现呢，不是我们大家在这里来计划安排安排就是身体的出现，不可能的。所以人就需要怎么样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过去有些弟兄们也常常说问我说，那我们讲身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实行身体啊，你有什么方法呢来实行身体啊？我没有方法。弟兄姊妹们，你只有怎么样，每个弟兄姊妹都顺从圣灵啊，是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的。那么我已经讲过，这个进就是有时间性的啊，不是一下之间达到的啊。所以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顺从圣灵工作。我想我们大致上呢，弟兄姊妹们，你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啊，各地教会光景的这个建立都是什么呀，圣灵在那里工作的一个结果。使徒们呢只不过是怎么样把主的信息带到他们中间，教导弟兄姊妹学习顺从圣灵啊，把真理的亮光给他们，让他们学习顺从圣灵。那么好， 我想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啊，我们至少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可以看见一些教会的记载啊，他们的记载。我很快，因为时间到了，我很快的把它讲一下。比方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开头的光景很好啊。那么到了撒玛利亚啊，你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撒玛利亚的这个教会的光景啊，没有记载。撒玛利亚只记载了什么呢？只记载了福音到那里，只记载了灵恩的经历到那里，他们没有教会的见证，都很特别啊。啊，那么然后呢，就到了安提阿。我们知道这安提阿是初期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其实呢，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外邦的众教会都要感激这个安提阿教会的美好的光景，因为从那里主的工作往外邦去了啊，并且呢，那么这个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的啊。然后我们看见加拉太的众教会是吧？啊，然后看见腓立比的教会啊，然后看见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看见雅典的教会，然后看见哥林多的教会，然后看见以弗所的教会，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一个罗马的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大致上面来讲，记载了这些教会当时他们的一点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教会的这个初期教会历史上，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画条线，你可以看看这个整个情况，有的是偏差出去的，有的是走在正路上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主今天呢所留下来的，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些的榜样，是吧？这个为着什么激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怎么？需要有启示的眼光来看《使徒行传》，来看教会的历史。我再说啊，这个头跟身体是不能分的啊。那么呢，我们在解释的事情上面可以把它分开来解释，但是我们在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里面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看见，这样你才能看见它真实的意义。所以四福音书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元首啊，那么使徒行传讲到教会，讲到身体啊，所以头与身体完全是合而为一。所以今天呢，神最大的心意就是什么？基督怎样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了，主耶稣怎样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教会在地上效法基督也能把神的心意把它表明出来，好吧？我想呢，这个是我个人根据啊《使徒行传》呢也领会，也可以说是很简单扼要的呢，重点式的把这个《使徒行传》呢做了一点交通。希望这些东西哈，不是成为知识啊，弟兄姊妹们，我内心的深处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这样的交通呢，能够激发弟兄姊妹里面的灵，让我们好好回到主跟前，好好祷告，求主让我们里面真正的有看见，好吧？好，我们感谢主啊！虽然今天这个，这个电脑呢，这个上面有一些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聚了会了啊！我们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主。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里呢有一点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敬拜你。
阿门。
虽然在圣经的里面，你是一卷一卷书的在这里教导我们。
主啊。
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主啊。
叫我们能看见，在这些书的背后，只有一个旨意。
是。
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嗯。
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有这样的看见，
是的，
好叫我们在读你这些书的时候，主啊，不至于有一些片片段段的一些的领会，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里面光景被你改变，不仅给我们一点的悟性，这是照明我们心思中的眼睛，叫我们有真实的看见。主啊，特别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期，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在过往的日子你怎样带领 许多爱主的圣徒们走在你心意的路上，他们能有这样完整的看见，以至于在他们的世代里面，他们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知道你还宽容我们，还给我们机会，我们巴望神的灵在各道各处，在我们圣徒的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主啊，我们重新一次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向我们施怜悯。我们谢谢你在今天好像这些外面还有一些困难的情况中，主啊，你还是能让我们有一次的聚集，并且彼此能有交通。我们真是为这个满心的感谢你，也把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照着你自己丰盛的恩典和怜悯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我想弟兄姊妹哈，我在这里再做一点简单的报告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呢，11月份呢，我们的聚会在22号，好吧，请大家记得一下啊，11月22号。那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啊，那么下一次呢，是由这个伯弟兄啊，这个先讲，先交通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呢，把哥林多前书呢，那么有机会呢也把它好好读一下啊。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读的时候多一点的默想，好吧，给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开启的机会啊。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弟兄姊妹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